一天，大家讨论做学问的功夫。先生说，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边。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容易心猿意马，不能集中心思，而且所考虑的更多是私欲方面的东西。故而，要先教他静坐，使其停止思虑，久而久之，待得心思稍能安定。但如果只悬空静坐，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一般，也没有作用。这时需要教他内省体察，克制私欲的功夫。省察克制的功夫在任何时候都要持守，就像铲除盗匪，必须要有彻底扫除的决心。闲来无事的时候，要将好色、贪财、求名的私欲逐一省察，务必要拔去病根，使它永不复起，才算是个痛快。就好比猫捉老鼠，一边用眼睛盯着，一边用耳朵听着，私心妄念一起，就要克制它，态度必须坚决，不能姑息纵容，给它方便，不能窝藏它，不能放它生路，这才算是真真切切的下苦功，才能够将私欲扫除干净。等到没有任何私欲可以克制的时候，自然可以安安心心地坐着。虽然说何思何虑，但这不是初学时的功夫。初学的时候必须去思考，内省体察，克制私欲，就是使念头澄净。只要心念所思均是天理，等到心中纯然都是天理，就是何思何虑的境界了。陆成问，有的人晚上怕鬼怎么办？先生说，只是因为平时不能积德行善，心中有所愧疚，才会怕鬼。如果平日里做事都能合乎神明的意志，那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子子说，真正的正直的鬼不需要怕，怕的是恶鬼，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加害，所以才会害怕。先生说，哪里有恶鬼可以迷惑正直的人的？仅仅有这个怕的感情在，心就已经不正了。所以有被鬼迷的人，不是真正被鬼所迷惑，而是被自己内心迷惑。比如喜欢美色的人，就被色鬼所迷，贪财的人就被贪财鬼所迷，易怒的人就被怒鬼所迷，胆小的人就被胆小鬼所迷。心的本然状态既是安定平和，也就是天理。心之所以有动有静，都是在不同的境遇下的表现不同罢了。陆成问，大学与中庸两书的异同。先生说，子思总结概括大学的主旨作为中庸的首章。陆成问，孔子主张正名分，朱熹说孔子是上报天子，下告诸侯，废除公孙者 而拥立公子成，这样解释对吗？先生说，恐怕不是这样。哪有一个人待我恭敬有礼，希望我帮他治理国家，我还想要废除他的，这符合人情和天理吗？孔子既然愿意帮助公孙哲治理国家，一定是公孙哲愿意将国家托付给孔子，听孔子的指教。孔子的德性隆盛，内心诚挚，一定已经感化了公孙哲，使他明白不孝顺父亲的人不可以称之为人，故而公孙哲才会痛哭，亲自去迎接父亲。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出于人的天性，公孙哲能如此真切地悔悟崩溃，又怎会不被感动呢？崩溃既然归国了，公孙哲便将国事交与父亲，并请求以死谢罪。崩溃已经被儿子的行为所感动，又有孔子从中斡旋，当然绝对不肯接受，仍然要让当公孙哲担任国君。群臣和百姓也想让公孙哲继续担任国君。公孙哲向天下昭告自己的罪行，请示天子，告知诸侯，坚持把国君之位还给父亲。崩溃和群臣百姓也都赞扬公孙哲改过仁孝的美德，请示天子，告知诸侯，坚持让公孙哲担任国君。所有的因素都决定了公孙哲必须出任国君，才使他再次主掌魏国。公孙哲不得已只能像后世帝王一样，率领群臣和百姓尊崩溃为太上皇，让他得到尊崇的奉养，这才重新出任魏国之君。这样君臣父子才各得其位，名正而言顺，天下才得到治理。孔子所说的正名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陆成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居住，突然收到家书，说儿子病危，陆成十分担心，郁闷，难以疏解。先生说，此时正是休养的好时机，如若放过这个机会，平时讲学讨论又有什么用呢？人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刻多加磨练。父亲爱儿子是十分真切的感情，不过天理告诉我们应当适度，超过合适的度就是仁义。许多人在这种时候往往认为按照天理应当有所忧虑，于是就一味的忧愁痛苦，却不知道如此已经是过度忧患，心绪已然不正了。大致而言，人有七种感情，感情流露的太多即是过度，流露的太少则是不够，才超过一点就已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，所以必须通过调节，使得心绪中正平和才可以。以子女哀悼父母的丧事为例，作为父母的孝子，难道不想一下哭死才能疏解悲痛之心？然而圣人却说，哀伤 不能害了性命，这不是圣人要强人所难，只是天理的本来状态规定了一定的限度，因此不能超过。人只要能够认识心的本来状态，自然一丝一毫都不会有所增减。不能说常人能保持感情未发出来时的中正，因为本体与作用同源，有怎样的本体就有怎样的作用，有未发之中的本体，自然有发而皆终结之合的作用。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终结之合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。易经乾卦的初九遥遥此事，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，其卦象是指初九爻，其变化是出现新爻。易经的占卜就是用的卦辞和爻辞。业气就是常人而言的，学者能时刻用功，那么无论白天有事还是无事，都是这气聚散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圣人则不必讲求业气。陆程问先生关于孟子操存舍亡那一章，先生说心的出入并没有规律，也不知道它的方向，这虽然是针对常人的心而言，为学之人应当明白心的本体也是如此。操持以存守时才不会出问题，不能随便认出就是失去，入就是保有。就心的本然状态而言，原本并无出和入，就出和入而言，则人的思虑运用就是出。然而人心明明就在里面，怎么能叫出呢？既然没有所谓出，那又何来的入呢？程颐先生所说腔子，也只是天理而已，虽然每天应酬也不外乎天理，那么心体就在胸腔里，如若超出天理，便是放纵心体，放纵心体就是失去了心体了。先生又说心的出入也只是动和静，动和静并无端倪，怎么会有方向呢？王家秀问道，佛家用超脱生死轮回来引诱人信佛，道家以长生不老来引诱人修道，他们的本心也并非要人去作恶，究其根本，他们两家也都能看到圣人之交的上达功夫，但不是入道的正途。好比如今为官的人，有的通过科考，有的通过举荐，有的通过继承，同样做了大官，但如果不是为官的正途，君子是不会去做的。道家与佛家达到极致，与儒家有相同之处，然而有了上达的功夫，却失去了下学的功夫，终究不像圣人的学问全体兼备。然而佛与道在上达方面与儒家的相同，这点不能随便否认。后世的儒者 又都只得到了圣人之学下达的功夫，分割了圣学，使之失去本真，沦落为祭诵、辞章、功利、训诂的学问，最终也难免沦为异端邪说。从事这四种学问的人，一生劳苦，却与自家的身心没有丁点益处。相比佛家、道家那些清心寡欲、超脱于世俗牵累之外的人，反而有所不及。如今的学者，不必起先就排斥佛道，而应当笃志于圣人之学。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，佛道的学说自然就会消亡了。如若不然，对于儒者所学的东西，佛道两家恐怕不消一顾。还想使佛道两家拜服儒学，可能吗？这是我的浅见，先生认为如何呢？先生说，你的看法大体上正确，但你区分了上达和下学，也只是一般人的见识罢了。如若讲到圣人中至正的道，则是通天彻地，一贯而下，哪里有上与下的区分呢？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然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百姓与大道日日相处，却视若无睹。故而君子所遵循的大道，很少有人能够明白。忍耐与睿智不也是道吗？但理解的片面，就会有弊病。用迷草占卜是易经，用龟甲占卜也是易经。陆程问，孔子说周武王还没有达到至善，恐怕是孔子对武王伐纣的行为有所不满吧。先生说，作为周武王来说，自然应当如此做。陆程接着问，假如周文王没有死，那会如何呢？先生说，文王在世时，三分之二的诸侯已经归顺了周。如果武王伐纣时文王还在，或许不需要兴兵，另外三分之一也会归顺。文王只是善于与纣王相处，使他不能肆意为恶罢了。有人向先生请教孟子所说的执中无权由之一的意思。先生说，中道便是天理，便是权变，随时而变，又如何可以执着？必须因时制宜，很难预先设定一个标准。后世的儒者要把各种道理阐述的没有纰漏，确立一个固定的格式，这正是执着于一。唐许问，立志就是要时刻存守善念，时刻想着为善去恶吗？先生说，善念得到存守之时，便是天理，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善，还要去想什么善？这个念头本身就不是恶，还要去什么恶呢？这个念头好比树木的根芽，立志之人只要时刻确立这个善念便足够了。 孔子说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只是立志达到纯熟的境界而已。精神、道德、语言、行动大多以收敛为主，发散于外是特定情况下不得已而为。天、地、人乃至万物都是如此。陆程问，王通是怎样的人？先生说，王通几乎已具备圣人的才智，只是在某些方面还略有欠缺，可惜死得太早了。陆程问，那他为何会做出仿作经典这种错事呢？先生说，仿作经典也并不全错。陆程接着问，先生过了好一会儿，说道，通过王通这件事，我更能体会到“良工心独苦”的这句诗的含义了。徐汝宅认为，儒者以谋生为第一要务的说法，实在是误人子弟。陆程向先生请教道家所说的元气、元神、元精究竟是什么？先生说，这三者只是同一个事物，流动的时候就是气，凝聚起来就是精，发挥奇妙的作用就是神。先生说，喜怒哀乐的感情，其本人面貌便是中正平和的人，只要加入一点自己的意思，便会过度或不及，便是私欲。